夫人们、小姐们、先生们，该收场。
回去你在台湾的时候啊，
事事如意。
你应该听得出来，这里有不一样的强调。
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一起聆听电影的腔调。
本节目在多平台上覆盖播出哦。
欢迎收听节目，大家好，我是吴书义。如果你是在节目上传当天听到这期更新，看看日期4月1号，再看看标题《东邪西毒》，估计应该有很多人会意识到它同时也是关于对一个香港演员、一位明星的纪念。张国荣离开我们17年了。今天这期节目虽然不一定会从头到尾聊到他，但是想用一种情绪来纪念一下，仅仅这期小小的节目。我现在在使用的这期节目的配乐是来自于 Nick Cave 给07年的电影《刺杀神枪手》所做的原声。对于既定事件的想象，把一个被人认知的故事拍出了全新的气质的感觉。那同时也是因为《东邪西毒》的原声，就是他的作曲陈勋奇所做的那几部经典的曲子实在太有名了，我觉得再用是有点烂伤了，我想要做点新意思出来，我觉得这个情绪是合的。本期节目不会做特别明确的解读，聊聊我和《东邪西毒》这部电影的一些回忆。首先说香港电影这个概念，在现在的人听起来和十年前和20年前他们想到香港电影这四个字应该是感受有很大区别。每隔一些整数年，在电影论坛或者一些发烧友之间都会评选出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影，有那么几部电影是很容易上榜的，因为它的传播力高，又或者它的明星够多，看的人多，所以很容易被提及。一般来说第一名很容易会出现的名字是《英雄本色》，这个你说它是不是什么当之无愧的香港电影第一名并且没有后来者，这个话可能要说会有点大。但总体说起来这部电影它是一部经典，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我应该是不认识有人会说这部电影不好看，它的江湖义气，它的演员的表演，它是如何改变了香港电影当中的一些东西，包括拍摄手法，改变了张国荣当时作为一个年轻的新星，被称为是不会演戏的代表，改变了票房毒药周润发，改变了过气的侠客狄龙，改变了在台湾蛰伏着拍了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喜剧的一个导演吴宇森，这些人的命运。但《东邪西毒》虽然也非常常见的会出现在榜单的前，至少前五吧，可他始终在很长时间都有着一些争议，有一些人爱他爱得要死，而有些人应该可能从始至终都不喜欢他，只是后来慢慢懒得说了。而且纵观香港电影史，《东邪西毒》作为一部同人作品，它和《东成西就》的关系，它拍摄时过程的那个艰难，明星们在戈壁滩上的受苦，都会当作大家现在拿出来回忆的八卦。包括它完整的剪掉了一个人的戏，它其中有很多句子，有很多台词，在很长时间会变成很多人的签名，以变体的方式出现在一些恶搞片当中，比如刘镇伟就不止一次的拿这些台词来开涮。但另一方面，很多人也会把这部电影当中王家卫风格式的这种台词当作是一种讽刺的对象，就是不好好说话。当时在这部电影拍出来之后不久，其实就有一句话很粗暴，但是说上去特别特别容易归纳的一句话，就是王家卫用一个金庸的世界观拍出了一部古龙的电影。当然因为古龙在1985年就去世了，东邪西毒是1994年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古龙本人看到这部电影会是什么心情了。 而且这句话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在电影当中直接出现了死人也是会说话的，而且死人不会撒谎这样的台词，这样的句子是古龙非常喜欢用的，虽然也不能说是他原创。很多年后大家回想起这部电影，通常会在很多混剪当中能看到慕容烟在水边练剑的那个镜头，他的剑尖在水面掠过，然后引起了剧烈爆炸的这样一个画面，当然在当年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画面，如今也会被当作武侠片经典时刻一个代表性的画面来重新的去发挥。而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是没有 CG 的，要真的能够在水面上炸出那样漂亮的水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炸出了一面墙壁一样，这也是应该是当年的动作电影工业的一个标杆性的成就。然后他收剑，旁白非常轻描淡写的说，很多年后他有一个名字叫独孤求败。就这种把金庸小说当中的人物拿出来，以不是完全颠覆式的方式讲述他们的关系，又从一些非常简单的地方引申出人物全新的错落的关系，这都是会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虽然我们知道如果你熟悉王家卫，这一切对他来说都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东邪西毒之后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这种电影拍成这个样子。因为一方面你可能叫不出这么多的大明星来演这样的电影，另外一方面这部电影确实也没有什么回报，所以假如一个人想说我想拍一部像东邪西毒这样的作品的话，老板们是不会去帮你实现这样的目的的，因为它实在是太极端了。我第一次看东邪西毒应该是96年，总之我是在 VCD 的碟店去借，当时那个店的老板是一个颇爱看电影的人，他会很热情地跟我推荐一些作品，所以当我拿到这部电影的封面的时候问他好不好看，当时他的表情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皱起了眉头这么发了个声音说不好说，他不是你想的那种电影，他说这部电影很长时间在讲道理。我说没有打吗？他说也不是没有，也有打，打的还不少，但是也不是我们看得很爽的那种打。你说这样的反馈我其实也不知道在说什么，我还是把这部电影接回家了。看完之后确实如他所说，我觉得一直在讲道理，但关键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我不知道一部古装武侠片特别是顶着金庸的人物的名字的片子还可以拍成这个样子。很多年后我知道了王家卫一直在做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把他所喜欢的新浪潮的那种美学，当我这里说的有点粗暴啊，我不负责任说，他希望用他的语言逻辑和方式重新解构香港片中常见的元素，他认为这种东西是值得做的，所以他一次又一次重复这种方式去讲一些不同类型的故事，只说这几年他可能偏向于讲得清楚一点了。因为在93-94年那个时候，香港电影事实上已经在往下坡走了，但那个时候因为东南亚等等市场开发的不错，所以香港电影是可以卖片花的。王家卫从出道开始，他所有电影走的都是大明星路线，他能够依靠他在电影圈当中的一些活动能力，包括他很多电影确实容易拿奖，他很容易能够找到愿意跟他合作的明星，靠这些人先把他的投资拿出一部分出来，然后要拍什么呢？没有人知道。那么之前有很多其实都是他原创的小故事，比如像《重庆森林》，有一些他没有拍完放进去的想法，又放到了《堕落天使》当中。但是《东邪西毒》这个故事，是因为它来自于金庸，它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射雕英雄传》这个体系的故事，你是有期待，大家是有想象的。那么你找这些人呢，他们其实也在不同时期，在 TVB 也好，或者是在电影当中也好，在武侠片黄金年代大多数也都扮演过一些侠客。那么他使用了这些明星非常容易被期待的方向，包括找了非常好的武指，非常好的摄影和作曲， 可是他拍的，他非常明确地拍出的是关于都市人内心的孤独，关于求不得，关于爱憎恶。当然这些也都是我后来明白的。第二次看的时候应该是在一年还是几年之后，我有一个同学到我家来玩，这个同学跟我关系不能算特别亲密，刚好赶上了他可能到我家附近来，在我家简单吃了个饭之后，我就重看这部电影。这个同学是在我们那群人当中比较公认一个没有什么鉴赏能力的人，而且比较轴。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是，说案例，我们当时一起在寝室看过周星驰的《上海滩赌圣》。这部电影肯定很多人是看过了，他在周星驰的个人作品序列中排的不算很靠前，他是赌神大宇宙当中的一个衍生品，但他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个穿越的同人作品。他是脑洞一飞，横生一笔，就说阿星因为特异功能的意外突然穿越回了上海，并且穿越回的是电视剧《上海滩》的这个世界，并且他为此请到了丁力，就是吕良伟这样一个原演员，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只是要秀一个所谓的 IP 世界联动的效果，主体是在这边胡闹，以及和巩俐扮演的一个低智女生的爱情故事。当然还有个梗，这部电影在台湾有另外一个版本，就一样的片子，只有女主角不一样，那个女主角是方季韦演的。在故事结尾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桥段，就是他们要回到现在了，出于爱情阿星想把巩俐那个角色带走，但是他发现一个问题，旁人也在解释说因为他是一个古代人，他是一个过去的人，你如果把他带回到现代他会老死的，所以阿星只能放手离开了这段爱情，把自己喜欢的人留在了过去。这个逻辑其实不是很多片子会用的一个逻辑，他当时只是为了强行做一个悲剧效果嘛。就是假使说时空穿越这个事儿成立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在经过时空隧道的时候到底会不会受到同等情况下这个时间的那个影响。很多人是因为出于不能这么想，所以干脆就不写了。在这个地方这个剧本用了这样一个设定，其实还挺妙的。但是我这个同学，你们是不是逐渐忘记我在讲什么了，但我这个同学当时看完之后他坚持认为这个是烂片。我觉得他是因为不喜欢看完之后是一个分离的悲剧情绪，强行表达负面。但他说的振振有词，他会说如果你这部电影从头到尾都瞎编，那你就瞎编好了。他认为因为穿越回去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特异功能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你这样编的话，到结尾的时候你突然很讲逻辑，你为什么要讲逻辑，你在这个地方给我讲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编得不好，大家觉得这种想法很不讲道理，但是没有人能说服他。总之这么一个人，我认为他是不会喜欢东邪西毒的，结果我自己重温嘛，和他在旁边一起看，他全程不说话，看完之后他很认真的在那边盯着电视说，那他到底喜欢谁呢？我那一刻有一点点被触动，我在想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看一个快意江湖的恩仇的杀戮的故事，王家卫没有给他们，虽然其实表面上是有这些东西，但这个人是没有带着期待，还是说他被里面那些非常明确的自洽的逻辑征服了，所以他非常认真的在想这个问题，关于爱情，这部电影在讲一个什么样的爱情。这是我第二次看这部电影。然后后来其实因为碟的效果还不错，我其实会一次又一次的重看这部作品，当然有时候就不会全看了，可能挑着看。比较容易看的其实是梁朝伟所演的盲剑客的打斗，张学友演的红七，就这两个小故事其实是比较好懂的。关于林青霞那个地方其实有点没劲，因为大量的戏都是情绪戏，开头和结尾的戏有时候也会跳过不看。但是我有一天突然明白了，忘了是什么样的情绪下，也可能是时间到了，也可能是阅历够了，也可能是你看了太多同类型只是不是发生在这些古装的人身上的故事，关于黄药师和欧阳锋之间的那个问题，包括那坛酒，那坛叫做醉生梦死的酒，这两个同样爱上同一个女人的男人，他们之间的问题。 因为这些节目我肯定是面对看过电影的人了，所以我不会去特别的明确复述这个剧情，大家就算是看过很多年可能会对里面的一些内容还是有所记忆，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故事，只是讲的复杂而已。这部电影利用了金庸原著当中很好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设定，欧阳克其实是欧阳锋和嫂子私通后的一个孩子，他其实是他亲生儿子。王家卫利用了这个点写出了一段不伦之恋，甚至你也可以说这个所谓的不伦是情有可原的，就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嫂子和欧阳锋是相爱的，因为我们不需要了解的具体细节，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一种斗气的关系，张曼玉演的这个嫂子最终决定嫁给了他的哥哥，用来气他。为了这件事情，欧阳锋离开了白驼山，到了这个边缘的小镇当一个杀手代理，但这是编的。如果我们自己知道这个气的含义，我们明白人有时候就是会做出不符合自己情绪的那些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会逐渐理解这些人物之间，这些侠客或者说这些武林人士之间内心的情感波动到底意味着什么。同时他又做了一个全新的设定，黄药师也同样喜欢这个女人，他甚至知道这个女人就在离欧阳锋不远的地方，他每年都会借着去看这个女人的这条路上去跟欧阳锋喝一次酒，但他从来不告诉她嫂子就在他不远处。张曼玉会问梁家辉，问黄药师说，你们这么熟为什么不告诉他？梁家辉说，你让我不要说的。然后嫂子笑了，说你太老实了，笑完之后哭了。这一幕在很多年后我终于在电影院重新看到了，那是2009年的时候上映了一个所谓的终极版。这个版本我不是特别喜欢，首先配音换掉了，然后他把色彩加浓了，以及他为了所谓的观众好理解剪掉了一些原始版本当中看起来有点没线头的感觉，他剪得更明白了。这些让我们这种看了很多遍已经习惯了那个叙事节奏的人其实会有一点类似于你说是斯德哥尔摩的感觉都行，就是你剪得这么好懂干嘛。但关键是在电影院那一次重新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真正的感受到了一种极大的悲哀。这个悲哀在早年间会被以台词的方式来呈现，就是嫂子张曼玉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台词，也会被很多人无数次的重复，叫做我一直以为是我赢了，但直到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才知道是我输了，在我年华最好的时候我最爱的人不在我身边，他指的是和欧阳锋的斗气。这个是成长的代价，这个是你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你才会回头掂量，很可能你回到那个时期点你会对一个你真的爱的人还是会这么不宽容，对自己也不会宽容，你要斗这个气。这个道理其实我明白，我一直都不是没有看懂这个结尾，但是在那一刻在电影院当中我看到嫂子哭的时候，内心深处第一次感觉到如此大的悲哀，一切都回不去了。你说再多，因为那个时候嫂子应该已经身患绝症，就是张曼玉仅仅只有这一场戏的表演，靠着窗边看着外面，看着的是她的孩子，就那个坐在海边的孩子，她的一生有什么呢？她最在乎的是什么呢？她问过黄药师说，你认为我在乎什么？是孩子吗？都不是，她此刻没有什么在乎了。所以这部电影叫做时间的灰烬，它的英文名。这故事的叙事点从一开始就是学的马尔克斯的那个所谓时态感，很多年后如何如何。王家卫用自己的叙事方式，用一个大 IP， 他用我们熟悉的人物告诉你们他们曾经是如何的有过自己的痛和苦，他得到和失去的东西是什么，他把这些东西展示出来之后，每一次都非常轻描淡写的把他的结局告诉你，甚至用一些奇怪的逻辑连上你所熟悉的人设。比如黄药师喜欢过一个叫桃花的女人，所以他会去找一个地方定名为桃花岛。比如说洪七公因为一个女孩 的拜托会去杀一帮他可能打不过的锦衣卫吧。断了一根手指，但他觉得值得。当他断掉这根手指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自己行走江湖的道理，所以他后来被称为九指神丐。在小说当中，洪七公自己讲的时候说的是因为自己以前贪吃误了事儿，所以他惩罚自己会砍掉这根手指。但你也可以说洪七公描述这段往事的时候，他不一定说的是真话，各有主张，这倒无所谓。而欧阳锋这个贯穿全剧的人，这个老是带着某种深邃的神色在一个地方做着杀手代理的人，这个一开始让我极不习惯，怎么张国荣可以这么演戏，甚至张国荣怎么可以留胡子的这么一个欧阳锋，最终烧掉了他这个小棚子，去了西边，号称西毒，决定以所有人为敌。在他心中是否已经把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眷恋都抛弃了？因为关于黄药师和欧阳锋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的这个女人，导致他们之间有了一种非常奇怪的角力的问题。黄药师每一次来看欧阳锋，并不是真的为了看他，而是为了得到他的消息去带给那个女人，他也只有因为这样才能见他。他在他自己的绝望当中，看着这两个人同样在斗气的相互伤害，同时他也会想过他伤害过的另外的两个女人。而大嫂和欧阳锋之间是否真的不知道对方的心意，或者不确定，或者不愿认输，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此刻的我们都应该是明白的，只是我们从来没想过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到结局。所以我从来不认为东邪西毒是不好懂的电影，只是时候未到。人生当中总有一个时刻是属于东邪西毒让你为之一振的时刻，可能幸运的人一辈子都没有这种时刻，他懂了也没有必要知道那种痛彻心扉的错过。你说这个片子是讲的爱情吗？片中的人到底是在爱他人还是在爱自己呢？我们很难说清楚，但这种说不清楚正是这一类电影，这种暧昧，这种情绪流动中你看到了好像很少的事情，却又看到很多事情的这一类电影的美。所以如果他不是一个同人，这些人物全是原创人物的话，你看到这些年轻或中年人的侠客的故事，你对他的未来没有期待的话，他的效果一定会极大的打折扣。这个同人故事颠覆的作用和他用非常大的成本在一个全新的环境，就是在那个甘肃榆林吧，给到你一个 TVB 武侠剧永远不可能企及的一个完全独立的世界的时候，你才会相信是不是曾经真的有过这么一些人，他们心中藏着那么多秘密。他们可能武功盖世，可能快意恩仇，但他们永远没有办法缓解自己内心的孤独。东邪西毒的结尾就是在醉生梦死这坛酒喝过之后，那是黄药师最后一次来找欧阳锋，他背负着很多秘密，他决定以一种忘掉的方式离开，然后他走了。那么欧阳锋在这一年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每年都会有一个朋友，
每年这个时候会有一位朋友来看我，但是他今年没有来。
有一年我重看这部电影，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会非常的难过。不管是张国荣在2003年，包括梅艳芳也是2003年年底，包括香港电影，曾经一度他们是以录像带，是以 VCD 的形式，以很低廉的方式，或者在电视上，或者在碟片里出现。我只需要等待他们出现，看一部又一部枪战、古惑仔、喜剧、纯动作，就是功夫片，还有这些你很难说是市民或者说是现代题材的一些兼有各种元素的作品。我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可以 是这样恒定的存在下去的，然后你会发现有一天这些东西就会消失，而且不是以消失的方式消失，是你等待着然后就没了。所以在此以这期节目纪念张国荣先生，纪念《东邪西毒》这部不会也不可能被复制的作品，纪念香港电影和几代人的青春，是不是话说的太大了一点？感谢收听节目，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己的那份孤独。
立春之后好快又到了惊蛰，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个朋友来探，但是今年他没来到。冇几耐，我收到一封白驼山嚟嘅信。因为一场大病，我嫂喺两年前嘅冬天已经死咗。我知道黄药师会再嚟，但系我继续等。我喺门口坐咗两日两夜，睇住个天系咁变，我先发觉，虽然我嚟咗呢度好耐，但是我从来没看清楚过这个沙漠。以前见到座山，我就想知道座山后面是什么，但现在我已经不想再知道。我有一个孤星人名的人，父母很早就死了，只有一个哥相依为命。可能因为孤儿，我很小已经懂得怎样去保护自己。我知道如果你不想被人拒绝，最好的方法就是拒绝了人先。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都没再回去。其实那边都挺好，可惜我已经回不到转头。我命书上面写着，夫妻宫太阳化忌，婚姻有神无名，估不到是真的。喝了那本《情醉生梦死》，好像平时一样，我继续做我的生意。
老兄看来你都应该有四十几岁出头，在四十几年你应该会遇到有些事你不想再提，或者有些人你不想再见，因为他们很对你不住，或者你有想过想杀了他们。不过你不敢，因为其实杀一个人很容易，一点都不麻烦。我有一个朋友，他武功非常好，不过这段生活就有点困难，所以如果你可以给些少钱他的话，他一定可以帮你杀了那个人。你考虑啊，不过要快，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我一做的时候我会望返盖白驼山。我很清楚记得曾经有个女人在那边等着我，其实醉生梦死只不过是她和我开的玩笑。
你越来想知道是否记得了的时候，你反而会记得更加清楚。我曾经听人讲过，当你不可以再拥有的时候，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都发着同一个梦，没多久我就离开了这笪地方。
可以黄历上面写着翼马洞火壁金行大利西方。